家一起来思考学习的题目是：为何软弱仍然能够荣耀神？有一天，小弟在注目的教会看到一个我们的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他满脸沮丧，很明显能够感受得出来。那他私底下就跟小弟谈话，那时候啊，我看他这副样子，我就对他说了一句说：你还好吗？你是不是有心事啊？结果我不问还好，小弟一问啊，他突然就说了一句：传道，像我这样子的基督徒，我真的能够荣耀主耶稣吗？我当时静静地看着他，不太了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于是这一位弟兄继续说了：像我这样子没有能力，多年来连升职都没办法升职，有时候在职场啊，又常常被同事给欺负的人，我真的能够荣耀主耶稣吗？传道，我一直祈求主耶稣帮我，他好像都没有在这方面帮我。又有一天，我在另外一个教会，都不是在南区啦，另外一个脸带愁容的姐妹，小弟在跟她谈话的时候，突然发觉她眼眶红了起来，她眼睛含着一点泪水，也问小弟一句话：传道，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凡信靠他的与等候他的必不至羞愧吗？为什么主耶稣现在让我这么羞愧？你们知道这个姐妹的状况吗？我知道这个姐妹啊，她向来都对主耶稣相当有信心，她来到教会也表现得很喜乐，她不断地向其他未信主的家人以及她所遇到周边一切的人在做见证传福音。可是她健康上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健康上的问题啊，可以说是每下愈况。即使如此，他还是一直向周边的人很有勇气，很有信心，带着微笑说：我的神啊，一定会照着他的慈爱跟怜悯来帮助我。可是旁边的人笑他了：这么多年了，你跟你说这个，你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那些不信的耶稣的人叫这位姐妹看看自己，你的身体越来越烂，你知道吗？我不用找病院呢，你三不五时你找病院呢。所以这个姐妹的健康啊，并没有如她所盼望与祷告的获得改善，所以她觉得神使她羞愧了，神的安排让她没有办法在其他未信的家人以及其他的邻舍前面勇敢做见证，他甚至渐渐的也不再有一定要被神医治的盼望了。在座诸位，神所带领以及神所爱的，我们可能都是这一位弟兄，我们也可能都是这一位姐妹。我们或许心中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像刚才小弟所说的这两位同龄那么坦诚地向人家诉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别人说我们信心不够，我们怕别人觉得我们有疑惑，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得恩典的原因。其实想一想，到底圣经应许给我们的荣耀 honor 荣耀是什么？生活、健康、工作、家庭、人际关系上等等的失败，或者是被人家看作你在这一生里面毫无成就的，就不能荣耀神吗？当你的子孙考上了国立大学，你就说感谢主；当你的子孙连高中都没办法毕业，你要说哪一句啊？你要说哪一句？所以我们基督徒只会挑好的讲吗？我们也是这么虚伪吗？ 为什么小弟讲的？我不是在生气，大家真的要想啊，到底神给我们怎么样的盼望？我们利用剩下不到40分钟来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来看，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想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我们先来看圣经当中有几句确实写在圣经里面，是圣经经文给我们盼望与力量的经节。小弟先说啊，小弟也相信这些经节所说的一定是真的，我也相信这是天上独一至高至善至美至荣的真神所留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我们先来看一下，再来思考。这在荧幕上面字比较小，你们可以自己翻了。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9章的22节到23节，小弟念：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大家看到最后这一句了吧？前面有很多文字，你可以继续去延伸想象，把这个画面给活化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经文不是应许我们在座诸位圣徒等候神的必不至于羞愧吗？我们不是很多人都一直在等候吗？我们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是神让我们羞愧吗？ Shame on us， 是这样子吗？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在上面也是在旧约以赛亚书54章的4-5节，小弟念第四节：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第五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成为全地之神。各位，这里2000多年前这一位先知讲话的对象，当然在当时是指着2000多年前被掳归回故土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二方面也指着什么？也指着从那时到现在起，所有神的百姓，包括现在坐在这里属神的教会啊，在座啊，认基督耶稣为主的你啊，这里答应我们在座每一个，包括小弟，我们不至于蒙羞，我们不会抱愧，我们不至于羞辱。那为什么有些人，我相信不止那位弟兄姐妹啊，我相信我们在座里面有些人会这样想，有些事你不敢讲，有些事你不想提，可是你今天来了，是主耶稣带你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想清楚。因为你觉得讲这些事说这些事啊，荣耀不了神，是不是？你自己也不晓得问题在哪里。好了，还有啊，不止这样子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种感受这么深啊？大家在看上面的以赛亚书49章22节，刚才我们念过了，这两段经文啊，这两段经文都告诉我们不至于羞愧，不会抱愧，不会蒙羞。可是这就代表我们在座每一位信耶稣基督的人一生就不会有任何挫败吗？我指的挫败还不只是你自认为的挫败，而是比不上那一些不信耶稣的朋友，没有信仰的朋友跟家人，是不是？当我们全心倚靠神，我们就不会发生让我们觉得有耻辱的状况吗？好像也不是这样子。我们再看两节啊，一样是旧约圣经约珥书2:27节，在上面小弟念：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这个经文小弟没有改哦，我查过原文就是这个原文哦。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看哪，神是这样应许我们的。难道是神不太爱小弟一开始提到的那一位弟兄或那一位姐妹吗？小弟，神比较爱那一些他赐给健康的对象吗？那一位姐妹健康一直没办法获得改善，是因为神比较不爱他，是这个样子吗？我相信你们知道不是的啊。若非如此，那为何神的应许没有实现在他们身上？来不止旧约这样写啊，大家看下面那一段经文，这写在新约圣经啊，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旧约圣经这么讲啊，新约圣经也这么讲啊，整本圣经都这么讲。那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是会深深感受到，诶，怎么又这样子了？有动到吗？好，我们继续看。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是会深深感受到，在他人面前没有办法得荣耀的时刻。所以说白一点，连我们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提到我们自身的状况。难道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吗？刚才讲了，神有应许，我们也相信，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羞愧，是因为我们信心有问题，还是神的应许有缺陷？各位，问题的根本啊，不在这些圣经当中神的应许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绝不能背乎他自己。所以我们来看上面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怎么说，小弟念，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啊，我们地面上的人，即使再怎么想持守信用，有时候还是难免，有时候没有办法维持信用。可是这个他就是天上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后面讲这一句，他不能背乎他自己，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神性之一就是我们讲的信实，就是信用啊。所以既然如此，神答应我们必不至于蒙羞，必不至于羞愧，可是我们还有这种感受，大家想想问题可能出在哪里？问题可能出在于我们理解错误，将人的荣耀当成了神的荣耀。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对这些应许的认识是不是正确，我们对于这些应许的认识是不是全备。所谓的荣耀这两个字，大家先想一想，荣耀这两个字我们对它的解释是出自于圣经的吗？还是只是单纯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以及我们自己脑中的推论，是对于字面肤浅的解释跟判断？换句话说，只是我们自己想象中所说话出来的大饼。真正的答案是，许许多多的人常常误解，将人世间的荣耀当成了神所喜悦的荣耀，以为可以靠着人的荣耀来荣耀神。怎么说？我们继续来想，大家想哦，这些全部是圣经当中的例子。你想这些圣经当中的例子，你不要想几千年前、几百年前，你把它想成当成现在好了，就当成现在好了。把这些人都当成现在高雄教会里面的人，把这些人都当成现在就是你自己。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事发生在现在，你身边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会这样子吗？看第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六七章里面提到有一个圣徒叫做斯提凡，你们听过吧？今天我们在下面举办的是医疗宣道活动，哎，各位，他们在做这个宣道活动，也是在为主耶稣做见证哦。
可是这一个我们的同龄啊，在2000年前为主耶稣做完见证之后，当场被一堆人用石头给打死啊。各位，如果这件事情现在发生在一楼，有人要见证耶稣，看帮他看诊，帮他诊断，给他药，结果跟他讲了一句愿主耶稣祝福你，结果被拉到外面用石头给打死了，你们现在作何感觉？怎么会这样子？这种事情能荣耀神吗？我告诉你们，这种事情不要说现在，在2000年前，你觉得能够荣耀神吗？一个弟兄姐妹见证耶稣基督，被人家当场用石头给砸死，你们想一想。再来，使徒行传14章记载了一段事，不翻经文我直接讲哦。记载了这两个人，这两个都是使徒，一个叫巴拿巴，一个叫做保罗。14章记载他们在路斯德这个地方啊，使一个一出生就瘸腿的人掰开狼啊。结果那个瘸腿的人当时根本没有医啊，即使到现在也是没有医啊。结果这两个使徒竟然当场使那一个生出来就瘸腿的人能够站起来走，站起来跳，站起来跑。各位，这个神迹大不大？结果啊，只是因为使徒们那些人看到这个神迹啊，旁边的人把这两个使徒当成他们希腊的神明在拜啦。结果使徒保罗跟巴拿巴看到他们这样子错认之后，哇，激动啊，气啊，把衣服扯开啊，跳到他们中间说，你们不可以把我们当成神明在拜啊，就这样激怒了当场那些人。那些人啊，后来唾弃他们。然后呢，保罗还几乎被人家用石头打到半死。各位，这个有荣耀吗？如果发生在今天，你会觉得很荣耀吗？再来，你看下面，哥林多后书11章那一段经文，使徒保罗自己写的，写什么呢？写他身为使徒之后到处传福音，身为神的仆人竟然被下监牢，到处被鞭打，遭遇许多盗贼，还被同族啊，一样是以色列民族的人，到处迫害，到处造谣。他面临海难的危险，船差点沉了、他常常不得吃喝，挨饿受冻，衣不遮体。各位想一想，小弟讲的这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还到处大声的跟人家说他的神是全能全知，充满慈爱，而且与他同在。各位，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交通发生事故；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到处要被关；神跟你同在的时候，到处有人追杀你；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坐的交通工具呀、飞机差点掉下来，船差点沉下去；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到处挨饿受冻。我问你啦，你说这个道理别人听有吗？这样有荣耀吗？好啦，我是在浅显一个矛盾，等一下我们继续要看了。怎么一直跳掉齁，这个不改善不行。好，不只是刚才我们讲到保罗他传道的经历啊，继续再来看。我们知道老传道人保罗身上，他说肉体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一直没办法去除。他带的那个学生，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更是消化系统不好，我们叫做消化系统啦，他叫做胃啦。所以这记载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不止他消化系统不好，还常常生病。神的工人呢，神的仆人呢，你再看到下面腓立比书2章25节到28节那里写的这一个人叫做以巴佛提，有印象吗？他在做圣工的时候病得差点要死啦。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做圣工每天祷告，常常进食，神与他同在啊，神不能让他不生病吗？各位，我讲这样你们通了吗？神可不可以让他不生病？就算生病也是小病就好，干嘛病得要死呢？来，我问各位，提摩太、保罗、以巴弗提在世上的人眼中到底有什么荣耀？还有最后下面你们看的那一句，使徒 约翰长老九十几岁的时候，被当时的政府当局判为有罪，流放到拔摩海岛上。请问当这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他所属的教会能得到荣耀吗？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啊，我赖传道被政府判刑啦，驱逐到国外去啦，你们会觉得高雄教会有荣耀吗？所以啊，不止这样子，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圣先知，就他们忠心传讲神的信息，结果在世的时候常常被排斥、被轻视，甚至被陷害、被杀害。他们在世上有什么荣耀？最后再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还活着的时候，连他的弟弟妹妹都还不一定相信他，他家乡的亲戚都看不起他，故乡不接受他，最后啊，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被扒光衣服，被吐口水，被用手裹巴掌，被虐待，被钉死在充满羞辱的十字架上，那又算什么荣耀？各位想一想，我们如果觉得身体健康才能荣耀神，那你就想想保罗吧，提摩太、以巴弗提，或者刚才没有提到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的二十节的特罗菲罗这个人。如果你认为我们教会要做到被现在的社会跟政府敬重跟表扬才是荣耀主的，请你想想老约翰吧、斯提凡吧、保罗、希拉跟巴拿巴吧。如果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家庭里面、你的事业上面都必须美满顺利才能算是荣耀主的话，如果你觉得在世要有更富裕的经济生活，或优秀的成绩学历，或者满足一般人、世人他们的荣耀观，才能够做见证，才能够传福音。但是小弟要问一句啊，刚才讲的这一些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吗？这种荣耀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吗？还是你自己心目当中，或者世俗上的人在想的荣耀啊？想想主耶稣所讲的那一个人，乞丐拉撒路，大家有印象吧？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不翻了。这一个乞丐，他在世界上可曾经有过你现在心目中那一些能够荣耀神的荣耀吗？你怎么没有人点头跟摇头啊？但是他在世人看为最耻辱的一生过完之后，他最后却是躺在他祖先那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怀中，享受安息跟荣耀，对不对？对比另外一个啊，可能在当时甚至连现在都被许多人羡慕，好像充满了福气跟恩典一辈子的那一位大财主，却是神不愿意提到他在世的时候或许广为人知的名字。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他的名字啊，就像现在你讲的，不管是比尔盖茨啊，不管是郭台铭先生啊，不管是世界上的首富啊，每天常常提到这些名人的名字啊，你知道吗？或许在神的口中连提都不想提啊，神却只愿意提到那一位在生前落魄沦落乞讨者，可是最后却在他祖先怀中安息得福者的名字，叫做拉撒路。各位，不晓得你现在到底有没有渐渐在想通啊？我们曾经立志要怎么样荣耀主，又不断祷告主赐给我们自己心中想要的这一些这一些来荣耀神，又或许我们这样常常教导我们的下一代，你们要怎么做，要怎么说，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能够荣耀主耶稣。请注意哦，小弟和教会绝对不是在反对健康、反对成就、反对学位、反对一切你所得到的恩典跟福气，小弟跟教会没有在反对这个，绝对不是。可是你们知道吗？神所爱的，其实神不需要我们用这一些来荣耀他。 当我们想借着自己的健康、长寿、财富、成绩、地位、名誉、美满跟成就来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将那个独一至高的神放在跟其他同名一其他神明一样的水平上了。其他神明听得懂吗？那到底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同龄之中再有钱的，你也没有比那一些拜偶像跟没有信仰的朋友们更有钱啊。我们当中再长寿的，或许在其他没有信仰或其他宗教信仰的朋友当中，有很多比我们还长寿啊。我们中间再有人会读书的，那一些比我们更有学术上傲人成就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80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啊。我们教会有吗？这些世界知名的学者当中，很多以圣经的角度来看，根本没有真的信仰啊。我们要想一想，难道是我们的神没有能力吗？难道是我们的神输给其他宗教的神明吗？或者是输给那一些没有神明的人的智慧吗？不是啊。其实我们往往误解了圣经当中，小弟再讲一次，我们误解了圣经当中的荣耀与羞辱真正的定义。刚才我们提到那些圣经当中的例子，都是一般世上的人，包括你现在判断起来，都是他们的耻辱啊。即使拿到今天这一个状况来讲，不信神的朋友们一点也不会觉得荣耀，对不对？做工做到颠沛流离，做工做到衣不蔽体，做工做到被人家打死下监牢。好了，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继续我们再想一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7章16节到18节，小弟念。16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18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小弟要跟大家一起再注意，小弟把他反红的那一段话，耶稣说啊，人凭着自己说，是在求自己的荣耀。让我们想一想，所以在这一段话，这三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应当要求的荣耀只有一个，耶稣说是神的荣耀。在这一段话里面又提到了一个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包括小弟也可能会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常常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说啊。想一想哦，所以什么叫凭着自己的意思说？在我们的表面上或说法上，我们常常说怎么样可以荣耀神，事实上我们讲那些荣耀神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想要的荣耀，都是我们自己家族想要的荣耀，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荣耀，这样理解吗？那个叫做凭着自己的意思说啊，也就是自己认为我可以用我想要的这一切来荣耀那一位靠他自己就可以荣耀他自己的神。小弟再讲一次哦，最后一句话你听得懂吗？神的存在啊，不需要我们人类来荣耀他，因为他的本质之一就是荣耀 doxa， 就是荣耀他自己就可以荣耀他自己。各位想象一个状况啊，你以为现在我们要一直做见证荣耀他吗？如果神要荣耀他自己，他现在可不可以显现在天上做一朵云在全世界绕一圈？我问你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啊？可以啊。那这样大家都知道他是神啊，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他就是那一位啊，他可以荣耀他自己，根本不需要我们任何人类来荣耀他啊。有没有想清楚啦？可是为什么他还要我们荣耀他？那问题是我们又是怎么荣耀他？到底神的荣耀是什么呢？人如何才能荣耀神呢？我们最后在分享之前啊，大家要想一想， 绝对不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是我们的成就，不是我们的成绩，不是我们的地位，不是我们的学位，更不是你的财富、收入跟你的健康跟身体。这段话你要记起来，都不是这些在荣耀神。如果你以为信神就一定会有这些，那你请要小心了。小弟用一个神学上的名词，你就中了成功神学的笑跟毒啊！我告诉你，那是异端。就告诉你，信耶稣啊，你就会有这些，会有这些，会有这些。感谢主啊！你信耶稣还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是因为你信心不够，不是神的问题。哎，所以这么讲啊，乞丐拉撒路是信心不够啦，信仰不好啦。啊，所以这样讲啊，保罗那一根刺拿不掉，也是信心不够，程度不好啦。啊，提摩太他那个胃病啊，消化系统不好，也是信心不够啦。我再这样再讲下去，整本信心都在讲信心不够的人呢，包括斯提凡，包括以巴弗提，不对，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呢，最后一点时间，那圣经里面在讲的所谓的荣耀是什么，各位知道吗？我们不要自己想，我们就看圣经到底怎么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这个经文，你们可以自己翻，也可以看上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有没有荣耀啊？就是没有嘛，对不对？亏缺神的荣耀，就是没有荣耀。可是你们看前半节，什么叫做没有神跟圣经定义的荣耀？就是人犯了罪，这样有听得懂吗？所以你再去思考，圣经告诉我们要有荣耀指的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有不再犯罪的新生命，这样有听懂吗？跟你的收入、跟你的财富、跟你的健康、跟你的事业、跟你的人际有任何关系吗？不再犯罪的新生命，因为人违背了神圣经启示的教导，就亏缺了，就没有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立志，也要实践。今天我们在座大多数在座神所感动跟神所爱的，你们都已经接受赦罪重生的洗礼了。照理来讲，我们都是要有不再犯罪的新生命，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遵守主耶稣吩咐我们过的那一种生活，我们是要从心里面去谨慎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言语，去决定我们生活当中的行为，这样子才是真正荣耀神的地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上面罗马书十五章的第六节，小弟念：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阿们。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你有看到荣耀神三个字吗？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啊？前面有四个字，哪四个字？一心一口，这个可以荣耀神。一心一口原来的意思讲明白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要同心合意，而且我们讲的要有一致的说法。这个一致的说法更是指的我们在道理上跟信仰上的方式跟目标，这样了解吗？这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被耶稣拣选的，我们这些地面上属神的百姓，我们这些同龄，要尽量寻求在心智跟说法上的一致，要多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要彼此体谅，彼此赦免，寻求和睦跟一致。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意跟表现的时候，即使我们高雄教会啊，全部都是在贫穷线之下的，哈利路亚赞美神，我看根本不是啊，我们大家都活得蛮不错的啊。即使我们高雄教会是一堆身体不健康的，都是在贫穷线之下的，是中华民国最贫穷的一群人，我们也可以荣耀神。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么惨啊，对不对？神赐我们很多啊。可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一些，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要荣耀神啊。我们有一心一口吗？有一心一口吗？第三点，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荣耀神？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看到了什么是神要的荣耀吗？我们要彼此接纳，接纳到什么程度？接纳到像耶稣接纳我这个他很讨厌的人，接纳到像耶稣接纳我这一个根本没有算什么有能力，也不算什么有口才，也没有什么学位，也没有什么财富，不要说世界财富一百大，连世界财富一百万千大的我都没有进去啊，小弟只有大学学历啊，在座一对啊，硕士博士啊，学位很高的啊，没有，他接纳了我。世界上却有许多的博士跟财主，他们既不接纳神，神也没有接纳他们。神接纳我这个没有用的人，神接纳了我这个充满软弱的人，神接纳了我这个本来内心邪恶，甚至洗礼之后还有很多恶习难改的人。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他即使这么讨厌我，他还是听我祷告，他耐心的等候我，他引导我，他洗我的脚。你们知道吗？在你们接受洗脚礼的时候，不是在那边的传道长老执事帮你们洗脚，在你们接受洗脚礼的时候，真正在帮你们洗脚是在灵里奥秘里面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啊。我们何德何能被他捧起我们的脚来，让他帮我们洗，让我们与他与主有分。他这样接纳我们，你以为我们信耶稣二十年三十年就完全了吗？你以为我们信耶稣五十年六十年我们所说所做的都是神喜欢的吗？他继续接纳我们。各位啊，如果基督是这样接纳你，难道我们不应该这样彼此接纳吗？我们还要彼此说坏话吗？还要彼此说一些他们不高兴的话吗？就算他真的得罪了你，伤害了你，你不能饶恕他吗？因为耶稣基督也这样饶恕你啊。你们知道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让人把荣耀归于神。请问这个跟地位、学位、健康、家庭有关系吗？我们再看第四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荣耀神。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小弟念十八节到二十四，抱歉字小一点哦，里面可以翻圣经，而且荧幕一直闪了。十八节，我们还打发一位弟兄和他同去，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不但这样，他也被众教会挑选和我们同行，把所托于我们的捐资送到了，可以荣耀主，又表明我们乐意的心，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二节，我们又打发一位兄弟同去，这人的爱心热心我们在许多事上屡次试验过，现在他因为深信你们就更加热心了。二十三节，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你们务要在众教会面前显明你们爱心的凭据，并我所夸奖你们的凭据。阿们。这一段经文蛮长的，小弟做个重点整理。所以在这一段哥林多后书十八章八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在讲什么？首先提到能够荣耀主的就是教会爱心的行动，特别是指着捐献这件事，奉献给教会所需，奉献给弟兄姐妹，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所需。接下来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看到保罗提到了两位弟兄，甚至说这两位弟兄啊是基督的荣耀，一个是没有名字的，大家有看到吗？没有名字的弟兄，另外一个就是提多。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否也希望能够成为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再讲一遍，这一段经文提到他们有三点。第一个是这个经文说他们受过试验了。什么叫做试验？试验就是打击、阻挠或误解。所以他们在侍奉的生命当中有受过这一些经历，却越发强烈的热心，没有冷淡，没有退下，没有退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这一些被教会托付圣工的同龄，他们负责任的完成圣工的态度。就像今天教会除了有几位负责人之外，我们有许许多多在教会负担某一部分服事的同龄，你们愿意这样负责任，你们愿意来关心，你们愿意来参与，这个就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成为天上所承认现代基督的荣耀。第三个是什么？他们为教会所做的劳碌。所以各位啊，小弟在看刚才提到的一个提多，对不对？另外提到的一个没有名字的人，那个没有名字的人是谁你知道吗？小弟打算把你们的名字写到里面去，就是在座你的名字。圣经故意不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希望你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那上面去。为教会的奉献，受过试验却越强烈的热心，负责任参与圣工完成的态度，为教会圣工来劳碌，这是圣经故意留下来的伏笔。第五点，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荣耀。大家看到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小弟念：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你们就是教会了，教会的荣耀啊，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的荣耀就是基督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这里告诉我们，经文说什么样可以算是神的荣耀呢？就是为教会所受的苦难。他个人，这里保罗提到他个人为教会所受的患难，也算是教会与基督的荣耀。那我们再想一想，什么称作为教会所受的患难？以我们今天的状况来说，可能是您服侍教会额外负担的体力、时间与压力，可能是你在服侍当中，有时候你周边的人，甚至包括你的家人的不谅解，甚至是你努力之后教会同龄的误会，可能是你因为宁愿吃亏，为人正直，反而使得周边的邻舍跟同事跟同学更加占你便宜，使你亏负那一种不公平的遭遇，也可能是你为了持守圣经教导，所以必须去面对各种冷嘲热讽或异样眼光所做出来的忍耐，或是其他凡是你曾经为信仰做过只有神知道以及你自己才知道的那种苦，你知道吗？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些啊，在外面不信的人眼中常常是耻辱跟不平安，可是你知道吗？这在耶稣基督的眼中才是真正的荣耀，也是教会真正的荣耀。你为了真理，为了教会的持守跟坚持，因为你愿意这么做，你就是跟保罗有一样的心智啊。除了这样，我们也必须提到，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所谓的荣耀真正的定义。那这里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九节到十一节，上面小弟来念。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一章九节到十一节，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阿们。有看到最后一句了哦，翻红。什么才是圣经提到的荣耀？可以让别人借着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前面一句十一节说，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的，这里叫仁义，原文就是义，公义的义一个字而已 ，dikaios， 要结满了义的果实，结满了义的果实。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让人家把称赞归给神。借着我们的知识和判断，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爱心行为，成为一个诚实不亏负人与神的门徒，还有神所希望的那种属灵义的果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继续再讲啊，义的果实具体来说到底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相当熟的最下面倒数那两行，新约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的这些，小弟念一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样有连起来了吗？这些都是我们要追求的。你看里面没有讲到任何的成绩，没有讲到任何的成就，没有讲到健康，没有讲到财富，没有讲到婚姻，没有讲到儿女，没有讲到地位，对不对？这里面提的完全没有我们原来在讲的那一些啊，提的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就是经文讲的义的果实。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这些果实，有这些个性，有这些特性，我们努力追求，这就能够让人家把荣耀跟称赞归给神啊。结果反而有时候我们很少提醒我们的后代要追求这些，我们很少提醒我们自己要一直追求这些，反而去追求跟世俗人一样的那些标准跟目标。还有圣经又提到了一个永恒的荣耀，而且这个荣耀还是神应许的。诶，刚才前面讲的啊，大家觉得都是神希望我们圣徒做到的，对不对？可是圣经最后提的这个荣耀啊，不是我们人自己可以做到的，是神答应我们的，叫做应许，答应我们要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大家看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43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以神应许给我们的荣耀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这个不是我们要献给神，而是神答应以后要给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就是我们复活之后的灵体。但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啊，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最后一个也是一样的，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最下面那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里告诉我们，那永永远远而且能除去一切耻辱的，又显现给历代万民得以见到的大荣耀，它出现的时机在什么时候呢？各位你要放在心里，这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次第二次临到这个世界要审判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切荣耀的极致，也是圣经当中一切荣耀应许的总归，就是这一个荣耀的冠冕是永不衰残的。所以在做神所爱的，神所带领来到这里的，现在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祷告跟目标与对下一代的教导。我们要明了真正圣经所说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做到刚才那一些啊，你不觉得吗？没有人能够夺走。神说啊，我们必不至于蒙羞，必不至于羞愧，对不对？就算你现在是高雄市最穷的那一个乞丐，你也可以大大的荣耀神。你的生命当中有义的果实吗？你来到教会有一心一口吗？你来到教会有做以前圣徒所做的那些事吗？如果没有，就算你现在是高雄市最富有的人，也是耻辱，也是耻辱。就算你是健康活到128岁，也是耻辱。因为如果你没有圣经所讲的那种荣耀，其他都是我们靠着自己人的意思在讲的。所以诸位啊，我们要明了真正的荣耀不再以属世荣耀为目标，又误以为能够用那一些来荣耀我们伟大的神。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将我们对荣耀的盼望延伸到永生以及末日的荣耀当中，因为那才是神的应许，才是神的启示，也是整本圣经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愿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能够纪念赐福给在座诸位。以上见证。